我想我们在交通以前，我也趁这个机会有一点的报告。我们知道每年，就像我们弟兄说，已经好几年了。我们好像是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彼此约好，我们读一卷的圣经。然后呢，到了十月双十节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大家能够彼此相聚。那么然后呢，我们一同来看这些圣经。所以每次大概都是20个钟头，已经好几年了。那么这就是因为每年呢，我们都约好的，所以不光是台北，大概全岛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所以这个是每年呢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那么从去年开始，在欧洲啊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在欧洲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也有一个心愿，就是也是希望每年呢固定的时候，大概都是二月份的时候，那目前呢他们是选定在意大利，就是说找一个地方，然后呢希望能跟圣经或者教会历史有关的，然后大概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一同在主面有一点追求。所以去年有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也是一样的，好像台湾一样，每年呢在欧洲的弟兄姊妹就约好，就是同样的读一卷的圣经。不过他们的严格比较要求高一点。去年呢是读路加福音，那参加的人每一个人一定要读完20遍。这是路加福音啊。那今年呢他们是希望读哥林多前后书，也是20遍。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读完哥林多前书后书一共20遍，然后才可以参加。所以他是有资格限制的。但是呢他们虽然一共有100个名额，但是他们保留60个名额给在欧洲的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20个名额给北美的，20个名额呢是北美以外的。所以呢我想既然他们有这个名额，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也报告一下，就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就是明年是二月份，大概是11号到16号那个礼拜。那么聚会的地方呢是保罗，他不是被解到罗马，到了意大利他不是登陆吗？登陆地方你读使徒行传叫做布丢利，那么就在布丢利那个港口，那么有这个一个礼拜的聚会。那么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庞贝城，我们这庞贝城不是忽然间一夜之间就被火山灰盖了吗？那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就在那个海域，就在那个海湾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有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早期特别第一个世纪的他们认为那只兽就是尼禄，因为尼禄皇帝呢你把他名字加起来刚好是666，所以如果你根据那个领会来领会这个使徒行传，不是启示录讲到敌基督，他们认为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认为说尼禄皇帝应该就是敌基督。不，当然我们现在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的比那个时候更远一点，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如果兽从海中上来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呢这个布丢利有一个那个附近的海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是兽从海中上来，是兽的母亲从海中上来，那就是这个尼禄呢他是非常残忍的，所以有的人认为他实在是兽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好几次要把他母亲害死他，但是他母亲命大得很，把他毒也没有毒死，怎么样都没有弄死，所以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请母亲去度假，那么就特地为他制造了一个船，那个船呢就是刚好就在这个布丢利的附近，那么晚会完了以后呢他妈妈就很开心的就坐尼禄为他造的一只船，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船会沉的，结果呢他的母亲命还是很大，现在呢他果然从水中上来，从海里上来，现在不是兽从海中上来，是兽的母亲从海中上来，结果后来他没有死，但是这个谋杀他人的结果就坐了监牢，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还是不得善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尼禄实在是个很残忍很残忍的皇帝，所以这个故事呢应该都发生在那个附近，所以我们选布丢利的目的呢就是要看保罗登陆的地方，那的确保罗是在那登陆，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是暑假就是天气热，就是暑假的时候呢天气好的时候你还可以，因为现在保罗登陆那个地方已经到海底去了， 因为当时许多因为地震的缘故，有一部分都已经到海底去，但是他有一个船呢，船你下到船底下，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当时那个沉，就是沉在海底下那个港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弟兄们他们借了那里一个旅馆，那个他们的费用也是算是很合理的，所以大概有一个礼拜的聚会，那么目的呢就是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么我们说过它是开放的，也欢迎台湾的弟兄姊妹能去，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的。那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必须是读完应许，就是说你报名的时候你要答应主，是你在主面前许的愿，就是你要把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么读完20遍啊，这是个要求。那么还有呢，希望你能够赶在他的名额之内。那这个名额不是台湾的名额，是全世界除了美国跟欧洲之外的名额。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因为这个名额还是有弹性的，因为尤其目前这个旅馆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它可以大可以小。啊，不过目前他们暂时这样子定，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愿意的话，我想也可以。我们在座不是有雅琳姊妹来了吗？哦，对，有姊妹，就是会后呢，你可以跟有雅琳姊妹商量。那么还有呢，很可能他会把一些资料放在书摊上啊，所以就是这个活道的书摊上，所以大家呢可以得到这个资料。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我们今年是这样，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读路加福音，那完了以后因为大家已经到了欧洲了，所以呢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年了，就是说在美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约好就是他们相约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希望把教会历史啊从前所发生的地方希望能去一下看一下，不过因为这个要去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他们原则上是把它分成4年到5年。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是去东德，就是还有呢布拉格，还有意大利的北边，那这是第一年。那第二年呢就是今年。那么今年呢就是去法国。那去法国当然我们知道是跟谷中的弟兄们，就是 Valdensis, 还有 Cathars 弟兄们，还有 Huguenots。那么就是胡格诺派，还有就是盖恩夫人，所以我们知道今年呢大概就是在那个罗马的就是意大利的特会以后，那么接着的呢大概有一个礼拜左右，那么就是有这个教会历史研习之旅，那么是跟教会有关系的。那明年也是这样，明年我们是想说在就是哥林多前后书读完了以后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么弟兄们希望说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有教会历史研习之旅。不过明年呢是去瑞士，因为瑞士呢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呢叫崇浸派，那这其实就是浸信会最早最早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为主受了许多的苦，受了逼迫，也为主寻道，所以他们多半都是在瑞士，很多地方是非常叫人感动的。那么去年我们去过法国，弟兄姊妹看过都知道有许多的景点呢，那么如果你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旅游，你不会印象不深刻，那么读教会历史好像没有太深的印象。所以明年呢就是要去看崇浸派的弟兄们，所以大概是大概一个礼拜的样子。那么还有我顺便提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基督徒，比方说在意大利最少有28个聚会点，这些弟兄们都是从温州移民去的，而且他们去都是这个原装进口的，就是温州怎么聚会他们在那里也怎么聚会。所以现在你如果到欧洲去的话，罗马有弟兄，米兰有弟兄， Florence 有弟兄，你如果到希腊去的话，雅典有弟兄们，还有呢帖撒罗尼迦有弟兄姊妹。那所以因为有很多在罗马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呢有一个要求，就是因为既然我到了那里呢，他们就希望说我能够指给他们看，虽然他们在罗马住了很久，虽然有的人在意大利住了很久，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保罗那个时候罗马是怎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些都跟教会历史有关系啊，还有跟圣经有关系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这次就决定好，既然有的弟兄们如果真的要去参加那个特会，就是参加那个追求聚会的话，那么可能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周末。那找到一个周末呢，那一班弟兄们他们就用周末 就希望我能带他们看一下，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的这个罗马。那那个时候罗马不包括现在的竞技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竞技场，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那是一个湖，那么那个河就是尼禄的黄金宫很有关系，那么这个跟教会历史有密切的关系，那当然跟圣经尤其是保罗的那个生平那一部分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呢有这些事通通放在一起，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的话，那个时间有时间，那么同时呢一面可以有追求，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参加这教会历史研习之旅。那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都一起告诉尤雅琳姊妹，然后她可以把一些名字收集好，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料有什么事就可以通知大家。所以呢我想这个报告一下，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有这么个机会。那么每年呢都是选二月，选二月当初最早是因为从欧到了这个寒假的时候是飞机最便宜的，那是就在美国住的弟兄姊妹从那里出发的，所以他们教会历史呢就是用这个淡季旅游淡季的时候，所以最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从纽约到伦敦来回包括 shopping 只要200块美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概是利用那个时间那么弟兄们希望说在一起彼此有点追求，所以这些活动呢通通集中在一起。那么我觉得既然他们愿意把这个敞开，那么向着大家 open 的，那么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看看，那么去年去过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和他们联络一下，就可以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今年那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还是请这个尤雅琳姊妹帮忙，就是到时候看怎么样，因为每一个人可能计划都不一样，按照你们的时间，然后看怎么样能够弟兄姊妹到时候能够参加这样的聚会。好，我想这个就是这样简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同来回到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走，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那里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百姓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然后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来到利非定，利非定在42站里面是第十站，那再下一站呢就是西奈山了。那么利非定呢主要发生了几件事情，但是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只提两件。 当然十八章里面还有其他的详细的，那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恐怕只能够提到，就是只能够提十七章所提的两件事。那么一件呢，就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那么我们说过，圣灵呢，当他写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和民数记有一点的不同。民数记是重在42站，一站一站的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出埃及记呢，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启示。所以现在圣灵呢，乃是照着他心中的意思。那特别讲到灵命初步的时候，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刚刚进到出埃及，在旷野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几个最重要所发生的事。那么到了十七章呢，他们最后终于到了利非定。那么利非定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费兰绿洲。如果打开今天地图的话，那么这个费兰的绿洲啊，可以说是整个西乃半岛最大的绿洲。我们知道在以林这个棕树呢是70棵棕树，但是如果你到了利非定，到了这个所谓费兰绿洲的话，那是几万株的棕树。我们从这个坐汽车从一头到另外一头最少要走20分钟，一片通通是翠绿的。这个地方又称作西乃半岛之珠，像个珍珠一样。那么就在他们进到利非定以前，当然你如果进到利非定，水不是问题。他们还没有进到利非定以前，利非定是个很大的区啊。那么我们说费兰绿洲呢，就是你到了绿洲，那当然那你看见到处都是翠绿的，那当然水源不是问题。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他还没有到快到费兰绿洲，结果呢他们吵着要有水喝。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神就告诉摩西说，就击打磐石，然后磐石里就流出水来。我们要记得摩西呢，他是先是在旷野里面40年，然后呢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那因为他曾经在西乃旷野待过，我们知道他不是带着羊群到了神的山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作为一个牧羊人，他对那里的环境非常熟悉的。那几百万年以前，整个的西乃山在海底下，那么好久以前呢，他就浮到海面上来了。那么西乃山很多很多的磐石，那么因为本来在水底下，现在跑到这个海面上来了，所以很多的石头啊磐石其实都是一个蓄水池，里面很丰富的水，像个水库一样。所以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童，如果他口渴了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办法，尤其在西乃半岛，他们有一个办法，他知道怎么做的，那就是他找一块磐石。那么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水，那么因为呢好久好久了，那么磐石里面最早期的时候你知道都有盐分的，那么又有盐分呢，慢慢慢慢的盐分在那个裂口的地方它就结晶，因为结晶了以后呢就把裂口就封住了。但那个封口啊不是很牢固的，不是，就是如果一个牧童啊，他东敲敲西敲，他在那整个磐石敲敲，他如果敲对了那个缝，然后呢你用稍微用一点的力气，那由于这个水压的缘故呢，水就喷出来了。那有的时候那个水啊力大的一个地步，可以把一个牧童啊可以把它这个推到好几公尺外面那么远。所以在旷野，如果你口渴，尤其如果你是牧童的话，那么你知道你自己怎么解渴，你家人怎么解渴，你只要找一块磐石，你击打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摩西击打磐石，为什么它是神迹呢？问题在这里。今天一个牧童找一块石头，找一个磐石，击打磐石流出水来，那个水是足够他自己喝的。不光他自己喝，可能够他家人来喝的。 那现在要问，在这么多磐石里面，哪一块磐石你击打的时候它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经不是说在旷野开江河吗？那摩西那一次就是在旷野开江河，因为只有江河的水能够解决200万人的干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就山穷水尽了，就他一个人来说，他知道怎么把水怎么能够从磐石那里得到解渴。但是现在你要供应200万人的需要，摩西不行。摩西知道说，虽然他在旷野里面经过，他也知道怎么解决干渴、怎么解渴的问题，但是现在面对200万人的需要，他怎么能够叫他们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所以现在你看，摩西要学一个功课，他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也不能依靠他自己的经验。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那请大家记得，他们的人是在利非定，利非定呢离开西乃山河列的磐石还有多远呢？最少20公里以外，而且你要从一站到另外一站。那如果现在摩西要把水能够叫200万人能够得着解渴，而且能在旷野里面开江河的话，那现在神告诉他该怎么做，你怎么能供应这200万人的需要？所以神说，你拿着你的杖，还有带领以色列的长老做什么事呢？就是你们不是会众的领袖吗？如果你要叫活水流出江河来，你们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们要比百姓先走一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走一步，先到什么地方呢？先到第十一站。先到哪里呢？先到河列磐石。河列不要忘记，河列指的西乃山说的了。所以那个磐石不是在非利士，不是在哪里，不是在利非定的磐石。因为如果利非定是水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这个水源如果流出水来的话，你怎么解决？所以这个水源呢，一定在那个，你如果要喝那个水，如果是活水的江河的话，那个水源一定要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水源不在利非定，水源是在西乃山。而且这么多的磐石里面，只有河列的磐石能够流出水来供应200万人的需要。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要记清楚了，你读这一段圣经如果没有把它读懂的话，你这一段不懂，你18章也不懂，你就糊涂了。你说到底摩西现在在哪里？是在利非定吗？还是在西乃山？所以你懂吗？如果现在你要帮助你的弟兄姊妹，你要帮助他们进步的话，那么假定你已经学了利非定的功课，那么现在不要忘记，你怎么帮助这些人？你怎么能叫200万的人能够解决他们的干渴呢？你看见你要比他们先走一步，意思就是说，你永远跑在弟兄姊妹的前面。如果你要帮助他们的话，你所学的功课就是比他们要多一点，你最少要比他们多一门的功课。这是为神做工，这是为着服侍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应该要学的功课。凭着你自己，弟兄姊妹，眼前的磐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能解决200万人的问题。解决200万人的问题，这些领袖们，摩西和几个长老，他们要怎么做呢？百姓是在第十站，他们必须在第十一站，因为这一站一站是进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所学的你赶不上弟兄姊妹所学，你怎么帮助他？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保罗就这样，你看见吗？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刚生下来没有几个礼拜，那不要忘记，那个功课是婴孩期的功课，但是保罗呢，他老早已经学会了。 所以现在他能把他自己所学的帮助帖撒罗尼迦。保罗是最会讲道的，保罗是第一流的教师。现在是婴孩，在摇篮旁边，你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吗？你可以说在教室里面滔滔不绝，你对婴孩你可以这样的讲吗？不能。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怎么说？他说他对于帖撒罗尼迦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们，不光这样，也像父亲一样在那里叮咛他们，劝慰他们，劝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保罗，他是个思想家，是个神学家，可以说是神所大用的人，启示大得很。那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对一个婴孩你只能用奶喂他，对婴孩你只能做母亲，你只能做父亲。你在教室里可以做教授，但是回到家里，弟兄姊妹，当婴孩嗷嗷待哺的时候，你只能把你学的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为什么磐石流出水来？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你看见需要人的合作，摩西和几个长老是要比这个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的意思，就是说比他们要先走一步。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比他们先走一步，到哪里呢？到西奈山去。那么以后百姓也要到西奈山，不过他们在利非定，你怎么解决他们的需要？是需要这些领袖们要先走一步。不管怎么样，你要比你所服侍的人，你要多学一些功课。所以弟兄姊妹，领袖的代价是有代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做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争伟大。你知道做头的代价是什么吗？做头的代价就是，当许多弟兄姊妹在利非定的时候，你不能光在利非定，你必须到什么？你必须到下一站，在那里你才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属灵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不止这样，你到了西乃山，然后神怎么说呢？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所以很清楚了，弟兄姊妹，这么多的磐石，哪一块磐石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乃是神站在哪里，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看上哪一块磐石，那就是那一块。所以不要忘记，不是你拿了杖就可以打磐石，就可以解决200万人的干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神的同在在哪里，你要知道神站在哪里。不是每一个磐石，神心目中只有一个万古的磐石。当你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那个磐石要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磐石怎么流出水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神，这个神迹的发生是有条件，是有原因的，不是拿了杖就打了。现在你看见说他需要寻求神的同在，那么当他看准了那个磐石以后，他就击打那个磐石，然后磐石呢果然流出江河来。那有意思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很重要，这个费兰绿洲啊，事实上在他旁边有一个汉谷，叫做费兰汉谷。这个费兰汉谷啊，可以说是在西乃半岛最重要的一个汉谷，主要的一个汉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汉谷里面的水啊，一定是排到红海里面去的。不过这个汉谷的水啊，是有一个特别的设计的。这个设计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过这个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吗？所有17座山呢都在南边，是在山区里面。那么山区里面的水啊要倒掉。我们说过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排水系统最好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山区里面17座山如果里面有水的话，这个排水排到哪里去呢？非常的奇妙。神当初创造西乃山的时候， 他已经为着在利非定从磐石流出水来那个神迹已经策划好了，整个十七座山山区里面的水只有一个出口，所有的水最后都是流到哪里呢？都是流到费兰罕谷，从费兰罕谷一直流到红海去的。所以你想想看，等到水在西乃山发源的时候，不管在哪一块，那个水最后一定要流到费兰罕谷，而且那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呢？以色列人就在费兰罕谷旁边，他们没有水喝。那结果现在看见什么？看见活水不光是磐石流出水来，而且流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乃是长江大河。流在他们面前的乃是活水的江河。流在他面前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江河，特别是指着这个，特别指着利非定的磐石流出水来说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那么还有一件事，你记不记得后来以色列人跟拜偶像拜金牛犊不是吗？拜了金牛犊，然后摩西下山很生气，就把两块石板就摔碎了。那不光摔碎了，然后就把那个偶像啊就把它磨碎了。磨碎了以后呢，你读生命记就很清楚了，然后就把它撒在水上面，那个水根据生命记是有一条河流下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西乃山不是没有水啊，西乃山有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水从哪里来的？这个水会不会就是那一次从磐石流出水来以后，你看见从此以后，你看真的在旷野里面开了一条江河。那请记得，这个水啊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流下来的时候啊，我或者这样说吧，假定说啊，现在以色列百姓是面对着西乃山，这个西乃山在这里。好，你上山呢有两个途径，一个呢从西边上去，一个从东边上去。那现在如果大家去西乃山的话，多半都从西边上去，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走，虽然容易走，你还得走3000个阶梯才行，一直到山上。所以普通旅游大家呢一定从西山上去，普通多半都是半夜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开始爬山，一直到山顶看日出的，这是普通现在是这样走的。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一条上山的路不是摩西跟约西跟约书亚上山的路，不是。这个摩西跟约书亚呢是从山的这一边，就如果我面向山的话是从东边上去的。这个上去的时候很明显的是一个 wadi， 是一个汗谷，沿着个汗谷上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的，等到摩西是这样上去，也是摩西这样下来，然后他下来他就看见什么？就看见了金牛犊。所以金牛犊大概在什么地方拜的呢？他们拜金牛犊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那个这个入山口的那个地方，在广场的入山口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水从那里流下来，然后你看见他把那个磨成粉就撒在水里面。所以你看见说神可以在旷野里面开江河，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呢？那个故事不光是利非定的故事，同时呢也是西乃山的故事。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如果再读民数记，因为我们这次不读民数记，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过来，就是38年以后在又发生了一次，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水喝，不过这一次在加底斯。那么在加底斯的时候呢，结果又一次神告诉他说，这一次神告诉他说，你拿着你的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神没有说你击打这个磐石，没有，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原来是击打，这一次是吩咐？那么你读希伯来原文呢，两个字不一样的。在利非定这个磐石呢，原文是低的磐石， 在加底斯那个磐石呢，原文是高的磐石。所以这什么意思？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磐石呢是灵磐石，而这磐石就是基督。这是保罗自己很清楚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不是每一块磐石都能够叫许多人得解决干渴，乃是你看神站在哪里，神重于哪一块磐石。你如果今天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神的话，你最重于哪一块磐石？那当然就是那个唯一的万古的磐石。那为什么是第一磐石？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义怒，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当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万古的磐石，所以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流出血，也流出水来。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被神击打的时候，当这个磐石被击打，结果怎么样？就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你记得他不光死了也升天，升天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在他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啊，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因为主耶稣还没有，这话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因着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结果呢他就把那个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那请记得，在天上是浇灌，在地上这些人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从同样一位圣灵受了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是浇灌，一面是受浸。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这给我们看见，当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因为磐石被击打了，所以你看见就从天上就有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一直涌流到地上。那么因为这个江河流到地上，这些在地上的人当然就被浸到圣灵里面，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浸。所以我们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所有像所有神的儿女都受了浸。那么这个浸是什么？这个浸证明背后有一个江河，就好像约旦河受浸，那个河是约旦河，那么这个河呢是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的。所以请记得，讲到浇灌只有两次，一次是五旬节那一次，还有一次是哥尼流那一次。讲到圣灵的浸也只有两次，一次是五旬节那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那一次。那其他的时候有圣灵的彰显，有圣灵其他的工作，那是没有错的。但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浸，或者讲到浇灌只有两次。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磐石为我们裂开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它是从天上流到地上的。所以你看见五旬节乃是活水的江河就涌流到地上，那我们这些人刚好在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解决干渴呢？因为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看见说圣灵就被浇灌下来，然后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十二章那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浸。 所以感谢神。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所以虽然呢，立非定是历史的事实，但他所预表的事实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不需要干，不干渴。所以下面接着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敬于一位身体，敬于一位圣灵，然后呢，隐于一位圣灵，都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隐于一位圣灵。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你只要一张口，圣灵就充满我们。你只要一张口，你看见说我们就得着圣灵的滋润，所以你就不再干渴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不要忘记，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这个预表就给我们看见活水的江河乃是指着五旬节圣灵怎样从天降下。我要举一个比方，恐怕会清楚一点。你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花园经过，从花园经过，我们看见有的人在那浇水，在那浇水。结果呢，我们来不及啊，那个水浇着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来了。结果我们去了，我们都变成落汤鸡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受了浸了。你看，都在那个水里面受了浸了。但是那一头的人呢，那个源头那个人他是浇灌，在我们这一头呢是受浸。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就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所以根据《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故事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发生。所以今天的时代乃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因为他是第一磐石，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被击打苦害了，感谢主。结果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难怪主说，信我的人，凡喝这水的人就永远不渴。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为什么说我渴了？其实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渴，对不对？他为什么渴？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三个连五个都不能满足。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充满了饥渴。因为当犯罪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不管是荷尔蒙的火，不管是酒精的火，弟兄姊妹，那个火都从地狱里点起来的。结果这个地狱的火点起来，叫人家破人亡。请记得，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们的主为什么说渴了？他根本不渴，他哪里是渴？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站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地位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所以他说我渴了。结果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不要忘记，因着你和我的缘故，那个磐石就裂开了。然后现在你看见长江大河源源不断的流在旷野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顺便说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都是击打磐石，所以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38年以后，他们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水喝。结果这一次神对他怎么说？你手里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因为那个磐石是高磐石。磐石既然指着基督说的，低磐石是指着他降杯成为人，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高磐石当然指着他复活升天得着荣耀来说的。如果今天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怎么样能够把磐石流出水来？不需要再击打，你再击打，你等于把我们的主再钉在十字架上，你吩咐就可以了，你向他祷告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祷告，圣灵就要充满你。因为保罗很明显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应当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你知道那次啊，这个摩西呢实在是被激动。你知道摩西为什么被激动吗？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如果是我们也会生气。你看那个民数记啊，讲得很清楚。民数记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 这是年轻的一代哦，这个年轻的一代看见老的一代一个一个都躺在旷野，都倒闭在旷野，他们应该学了很多的功课，他们应该非常的敬畏主啊！你看他敬畏神，他们怎么说？会众没有水喝，第二节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像这个话是什么样的话？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他们一个一个倒下，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迦南的。当他们一个一个倒下，我们的弟兄倒下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应该成为你的见解才，你应该更恐惧战惊才可以。但是你看他们讲了多么狂妄的话，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摩西逼他们了？你看见吗？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这话实在是刺伤了摩西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知道到了这个地步，摩西受了那么多的苦，尽了那么多的忠，结果你换来的是这个。你读诗篇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摩西的灵被激动了。你看每次他们造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一定伏伏在地的，所以神为摩西做见证啊，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是不是谦和的？你看你怎么刺激他。所以摩西你怎么刺激他，他好像里面都不动的，这一次他动了，所以这次一定伤他很重很重。所以呢，结果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不是一下、哦、你多打一下表示气得很厉害嘛。所以你打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所以为什么圣经啊？你记得保罗啊，他有一次说他是被犹太人打的时候是40减去一下。我觉得保罗很幽默啊，保罗怎么被打的还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哦，现在还40减去一下？其实不是，他是引旧约的话。为什么40减去一下呢？因为所以最重大的犯呢，应该要打40下的。但神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行啊，神知道我们不行啊。因为你看这个人该打，是不是40表示是很严重的犯呢、啊、你打好了，你越打越有气，那不要忘记，如果你圣经说是40下，那么你气过头一定多打一下嘛，变成40一下，那你就不对了，因为律法只说40下，所以圣经说40减去一下，所以打到39下，你就算是很气很多打一下还不过40，还没有超过40，这是那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里打两下，你知道当初就是一下嘛，不需要两下，打两下你知道他生气了。所以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弟兄姊妹，最后摩西不能够进迦南，摩西苦苦的哀求，神说罢了罢了，我最后就是让你看一看迦南。所以后来摩西呢是上了尼泊山，然后他看一看这个迦南。不过他眼睛他很好啊，他120岁没有白内障啊，他能够看得见很清楚很清楚的，而且能看见整个的迦南。但是很可惜，他是看见了，他不能够进去，他也是一样的倒闭在旷野的这一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后来的故事。所以记得这件事，如果神让摩西过去的话，那真理完全颠倒了。你可以再把我们主钉十字架，而且还钉两次，连钉两次，这怎么可以呢？吩咐磐石流出回来就可以了。还有一点不要忘记，那根杖不是38年前的杖，38年前的杖是他牧养的杖。这个杖从哪里来？你记不记得曾经有过大的背叛，然后神叫他们选了12根杖，每一个支派选一根杖，然后经过就摆在神的面前，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其实那根杖啊都是树枝啊，这个树枝都是死的，所以呢同样都是死的，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你看见只有亚伦的杖发芽，而且长了熟心。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死而复活。谁 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谁有生命的丰富，谁才是权柄。权柄不是争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很清楚，当他们说这个摩西跟亚伦专权了，好，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有权柄，因为杖代表权柄，但这个权柄要带着生命的。谁的权杖开花，谁的权杖权柄带着生命，你看见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嘛。好了，这个故事完了以后神怎么说呢？你把那个亚伦那个杖放在神的面前做纪念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摩西说，你拿着杖。然后圣经说，摩西就从神的面前拿了杖。所以不要忘记啊，不是38年前的那根杖，是什么？是亚伦的那根杖。所以这根杖你怎么在击打？这根杖代表是死而复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背后的真理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我们觉得杖都差不多嘛，这个杖跟这个杖也差不多，这里面有很差很多很不同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也这样，我们以为从前我们这么一打磐石就流出来了。所以做领袖的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就是你曾经成功过，你当初成功是有多少的进食和祷告，结果呢，你看你这样做成功了，后来你再做的时候你不需要祷告，因为上一次这么成功的，这一次也这么成功，上一次用了这几句话把整个场面打开了，许多人得救了，现在呢我照样讲这句话。但是不要忘记，上一次你讲那句话有圣灵的膏油，这次你讲这句话就是没有圣灵的膏油。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依靠过去的得胜来过今天的生活，今天的得胜的能力是今天的，38年前你是这么做的，38年以后神说不是那根杖，是这根杖，不要弄错了。所以不要忘记，在旷野里面不光是以色列人要学功课，领袖们也要学功课。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儿女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所以后来摩西呢就不能够进迦南。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替摩西抱不平，尤其如果你真的服侍过神的儿女，你觉得像摩西这样神的仆人我们赶都赶不上他，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在神的全家中尽忠。所以你读到这段故事都很难过的。不过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等到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变化山上摩西就在那里。所以摩西怎么跑到迦南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按道理他不应该进去的，但是我想这一点也许是为着我们的安慰，为着我们的鼓励。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就是击打磐石的故事，原则是一样。那个磐石的水那是代表什么？代表活水的江河。磐石当然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它是灵磐石，所以它不光是磐石啊，它有属灵的意义的，而且保罗明明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在利非丁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打了胜仗。这个亚玛利人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肉体。因为你记不记得扫罗，神告诉他说所有的亚玛，因为很明显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这什么意思呢？根据保罗的话，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亚玛利人当然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世世代代啊，到今天为止，你看见圣灵还是和肉体相争的。所以你看见当亚玛利人偷袭他们的时候，那有一件事你要记得，你读到申命记你就知道，那一次的亚玛利人根本从后面来的。你后面当他们最疲倦的时候，根本没有准备的时候，然后从后面偷袭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肉体啊，常常在什么时候偷袭我们呢？在你最属灵的时候，在你守成根的时候，在你与主交通最亲密的时候，在你服侍主蛮有果效， 你好像在那里帮助别人，你觉得好像这个你看见一切，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他从后面偷袭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对付这个仇敌？那不要忘记，这个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个仇敌，而且是从后面来的。所以在旷野的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了，但是埃及没有离开我们，我们还是抬着埃及走的。在我们里面的埃及，为什么我们还想到埃及的黄瓜韭菜？那是因为肉体作祟的结果。那么当肉体偷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得胜有一个秘诀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约书亚在山谷里面率领以色列人打仗，但是呢，摩西在山上，他举手的时候就打胜仗，他垂手的时候呢，就打败仗。所以这里面有道理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打胜仗的原因。后来最后他实在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们想个办法，就把他叫他手永远站住，永远手永远住，他们就后来果然打了胜仗了。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表。今天圣灵好像约书亚一样，率领我们今天在这个旷野山谷里面打仗，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里摩西所预表的，他一举手我们就打胜仗。摩西的手会下垂，我们的主的手永远不会下垂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今天在旷野里面，我们在圣灵的率领底下，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打胜仗的原因。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在旷野里面所经过，你看旷野里面我们碰到马拉苦水，结果水变甜了，然后神把我们带到以琳，然后到了逊的旷野，我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粮食，没有供应，没有能力，我们怎么能在旷野里面走一步的路？但是感谢主，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看每天我们能支取从天上来的玛纳，但是伴随着玛纳的乃是神的恩典，是那个恩典滋润了我们。不管我们经过的夜有多长，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的话和神在环境上的带领，叫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这条路。那么这是逊的旷野，到了利非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旷野的确是叫我们干渴的地方，但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情形能叫我们得到满足？那我们知道那条路乃是圣灵降下了。感谢主，今天呢，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也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江河是流进来的，然后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了，结果从我们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样就能叫许多人干渴就能够得到解决。那么不止如此，我们也有许多的试探，在我们没有防的时候，没有警防的时候，我们就失败，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到底怎么能胜过我们的肉体呢？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但是约书亚代表圣灵率领我们在谷中得胜。我们所以得胜，因为升天的基督已经得胜了，他的手从来不下垂的。所以你看，升天的基督和内住的基督，圣灵乃是内住的基督，今天我们的主仍旧在天上，是升天的基督。所以你看见因着升天的基督在那里已经举手，就证明说他已经打了胜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跨胜。好，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到目前所学的功课。那么到下面，我想休息几分钟以后，我们还有下面的一堂。